圣经导读新唱365，1月9日。今日读经，创世纪23至24章，马太福音6章16至34节。导读，我们的读经来到亚伯拉罕个人历史结束的创世纪23章，撒拉去世为何在22章20至24节，亚伯拉罕的弟兄拿赫家谱之后来记录呢？因为撒拉去世可能直接影响他老年所生的儿子以撒的生活，而以撒的婚姻又与拿赫所生的利百加密切相关。撒拉127岁，死在希伯伦，他最放不下的应该就是他儿子的婚姻。撒拉之死使亚伯拉罕不得不在希伯伦买一块土地来埋葬他的妻子。历史记载这一段的土地买卖的全部的细节。亚伯拉罕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用400舍克勒银子的高的价钱向赫人以弗人买下了墓地。这块地后来成了以色列人拥有迦南地的第一块根据地，也是神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重要证据。墓地却成为了蒙福之地，之后的大卫就是在希伯伦开始成为以色列君王的。亚伯拉罕埋葬了撒拉之后，接下来的24章记述了产业继承人以撒的婚姻大事。那时神所拣选的仆人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了，如何把圣约的应许传给第二代呢？通过婚姻就可以来成就敬虔的后代，也可以毁掉敬虔的后代。所以亚伯拉罕必须要为他的儿子找一个没有受迦南文化习俗影响的能够敬畏神的妻子，这也是前面记载拿赫家谱的意义所在。于是亚伯拉罕叮嘱他的老仆人，并让他把手呢放在自己的大腿下面来发誓，表明向应许的神忠诚，绝不可以娶当地的女子，以免被当地人同化，从而失去了神所应许的产业。婚姻预示继承信仰和财富，我们要谨慎。不敬虔的婚姻呢，将影响我们的信仰和属神的福气。这个仆人牢记主人的吩咐，并信守誓言。神的使者就在前面呢，为他敬畏的人预备一切。这老仆人带上丰厚的聘礼，长途跋涉去寻找主人儿子的另外一半。难得的是，这个仆人每做一件事都求问亚伯拉罕的神。他的祷告还没做完，不料这个字就出现了。利百加在神所预定的时间出现，他所做的事和对仆人的态度都极其的贤德聪慧，并引导仆人呢到了他父亲的家。他哥哥拉班呢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将来呢他会成为以撒和利百加儿子雅各的舅舅。其贪婪呢是出了名的。这仆人忠实地向利百加一家见证了耶和华的奇妙的带领和亚伯拉罕的信心，这就是传福音的典范了。利百加乐意嫁给以撒， 并跟随老仆人离开的时候，他家人就给他一个祝福。这个祝福虽然是从外人的口中说出来的，却刚好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内容。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正是创世纪中神对蛇咒诅的预言。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由此可见，神的计划是多么的奇妙啊。利百加的到来使以撒从失去母亲的悲伤中得到安慰。从此，近前的第二代将进入神所计划的历史舞台。新约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至三十四节，耶稣的登山宝训教导完主导文之后，开始讲论禁食的道理。禁食不是禁给人看，或故意表现自己多么的敬虔。禁食祷告不是让人看出来，而是内心真正的刻苦己身，并向神来表达和敞开内心，才是真正的禁食。其实祷告禁食就是奉献自己的一切。我们的心若不投资在天上的银行，眼睛只看到地上的一切并人的夸奖和虚荣，就等于瞎了眼睛。人内心的眼睛如果也定睛在情欲和精神的骄傲，那就是虚伪的宗教信仰，那心里的黑暗将是何等的可怕呀。一个人不能够同时跪拜两个神，想在信仰上投机取巧，脚踏两只船，地上的也要，天堂的也要，这是何等可笑的事啊。所以主耶稣在六章二十五至三十四节教导我们，真正信靠神的人应该怎样去生活。他讲了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就是去看看那些飞鸟、百合花和野地里的小草，他们都得到天父的看顾，更何况我们人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而是先求神的国和义，那一切都会加给我们了。应用，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后代的安排，连以撒的婚姻都有神的看顾和保守。那很多人在信仰上只有宗教外表的装模作样，只为贪图地上的享乐和名声，并赚取那大量的钱财，或购买大量的房产，甚至房连着房，地连着地啊。相反，亚伯拉罕虽然是被神赐福，只是在撒拉死的时候才购置了一块坟地，神呢却让这小小的坟地成为以后祝福的证据。请问我们无论购地置产、选择婚姻、做生意或追求功名，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我们不能想拥有世上的一切，又顺便呢去教会主日做一下礼拜，可是心里呢却是空虚混沌，一片黑暗，连那小花小草小鸟都不如啊。如果我们天天不知足，忧虑这忧虑那，这样下去势必会被丢到火里烧掉。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凡事来祷告感谢，并且为基督耶稣福音和神的国度及教会献上一切，那天上的回报和赏赐将是 多么的丰厚啊！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忧虑算什么？